路加福音二章，耶稣降生。当那些日子，凯撒古亚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好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好，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哈。那时候，这个凯撒奥古斯都，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个报名上册的话，意思就是，你是从哪个地方家乡来的，回去哈，然后报名登记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最主要的用意呢，就是为了他们收税哈，还有征兵。用哈、哦，当时是在罗马的政权之下，那时候的巡抚是居里柳啊、哦，他那时候说他曾经在那边做了2次的巡抚，这是第一次哈、哦，行报名上册的事哈、哦。这时候呢，约瑟他是属于大卫的城，他是属于大卫的这个一族一家的人。所以他也到了这个伯利恒去报名哈，因为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哈，所以他那个约瑟是属于他一族一家的，所以他归回那边伯利恒去报名，然后就跟着玛利亚一起了。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哈，客店里没有地方给他们住，所以我第一个问题问的就是。为什么神允许他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为什么允许他的儿子住在马槽里？这是我第一个的问题。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那时候的时间还有气温。会让这个牧羊人在野地里面轮流看守羊群，应该不会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哈。这个生日的时间在这个地方，主没有 重视，非常的重视哈、啊，他重视在死里复活哈、啊，在这个地方他的出生，耶稣基督的出生呢，没有多少人知道。牧羊人，这里的牧羊人还有天上的这个天使天君知道、啊、一知道了以后，这个后来希律王还有东方博士 也知道，但是希律王看到这件事情一知道了以后就要开始就要杀婴孩、啊啊、牧羊人看到这个天使、主的使者出现的时候惧怕、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就说这个 使者就告诉他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就说不要怕，报告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是跟万民有关系、啊、因为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啊、耶稣基督的有三个身份，你们可以找出哪三个身份来吗？就在第十一节、啊、然后第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喜悦的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所有的荣耀只能归于神、啊，那我们在地上的人呢，平安喜乐归于我们。他这个地方他所喜悦的人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古卷说他喜悦归于人，所以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地上有平安有 喜悦喜乐归于人。所以这个只要我们荣耀神，我们亲近神，神就会把这个平安喜乐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后来天使离开了以后，牧羊人看到这么大好的信息了以后，他们就商量了要到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他们的是什么，结果就真的看到了这个马槽的这个婴孩卧在马槽里面，然后他就把这个天使论这个孩子的话 就传开了哈，果真看到了，然后这个牧羊人就传开了、我们主耶稣就是一个牧羊人、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跟启示的就是牧羊人、然后接着然后听见凡听见的人呢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而玛利亚呢却在这个时候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是刚刚讲到就说牧羊人看见了到底听到了什么，他听到了什么后有什么行动、这个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玛利亚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个到底这一切事是什么事、啊、为什么他的 这些事情他会反复思想，然后最后牧羊人回去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他们就感谢荣耀归于神、啊、然后满了八天这个孩子就行割礼、啊、这个是叫耶稣，这个是天使给他们起的名字。
那这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每年圣诞节都会读到、啊、那这里讲到三个王、啊、第一个王就是这个凯撒奥古斯都、啊、这是罗马帝国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君王、啊历史学家记述他叫沃大维、啊、在他的统治之下、啊、罗马帝国是非常的强盛，四境也都平安、啊、他清除了当时盛行的那个海盗、啊、让这个罗马帝国更加的这个、这个稳固这个政权。所以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们就讲说这个奥古斯都的出生，奥古斯都的统治就是他们的福音。所以路加是很仔细的、啊、他特地把这个君王的名字放在这里呢，是为了凸显、啊、世上的君王、啊、奥古斯都再有权势再有这个成就，他不过是众多君王中的一个，而且他只是罗马帝国的君王，他用武力来征服武力来统治，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他 啊，称他为君王的啊。但是耶稣基督来，这是第二个君王啊，降生在马槽里面。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一开始就思考到说，哎，这个降生在马槽里面最肮脏、最卑微啊，这个没有人住的地方，这个神的儿子竟然出生在这里哈，这说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从一开始他就是来到人间最低的地方啊。他如果生在王宫里面，他就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哈，但是他是来到最低的地方，这样世上所有的人在他的救赎之内，他要做所有的人的君王啊，他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啊。所以我们回头去想啊，真的是要一个神的儿子要成为世人的救主，只有用这种方式啊。他没有办法像世上的君王那样哈，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很优越的地位，很有权势的地位啊，那是世界的方法啊。但是上帝的救赎，因为他的救恩是给万民的啊，这里有提到，天使有特别讲到啊，所以这样一个世上的君王和这个万王之王之间的这个对比啊，就在这里被凸显出来啊。第三个王啊在哪里啊？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啊，这是在小组里面弟兄有提到哈，奥古斯都的旨意和上帝的永远的旨意之间又出现一个对比啊。这个天父没有出现在这个 picture 里面，但是大家可以琢磨哈，奥古斯都下这个旨意的背后，实际上是那个永远的旨意哈，借着他所成就的。弥迦书五章第二节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耶稣要出生在伯利恒，要想这件事情完成，这是上帝永远的旨意啊，上帝早就定下来的，要想让这件事情成就，必须要借着奥古斯都这个手来完成啊。奥古斯都不是主动的啊，但是他所做的事情都逃不过哈上帝的主权。最终啊，很奇妙的哈，玛利亚和约瑟要特地从拿撒勒赶过来啊，赶到伯利恒，而且那个时间点刚刚好啊，就是他在这里的时间呢，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啊，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啊。所以这一切呢，都体现出说，这个世上的君王不是最高的啊，在他背后有一个更高的掌权的上帝。他的旨意啊，最后要通行的啊，要完成啊，不管在人看起来多不可能啊，但是呢，没有人能够阻挡啊神的旨意，而且在冥冥之中哈，这些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哈，把神的旨意引进来哈。所以这三个君王让我们看到神的掌权、救赎的那个伟大。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小组们所分享的，我们就重点。讲了，哎，为何神允许他的儿子降生在马槽里面啊？他说到神是如此的谦卑，他一心是来到世界，是他要服侍人，服侍这个世界，带来救恩，却而不是要自己，尽管是万王之王，不是自己要来这个世界上，要世界来服侍他，来享受。那世界上没有容纳基督的地方。他来的时候只在一个马槽里面，那个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都被西西安的人们都占满了，没有地方，只能在卑微的马槽里面。但是说到圣子来到世上，他外表是在一个很豪华的皇宫里面出生，或是在一个很好的医院里面出生，或是在一个马槽很卑贱的地方出生，这是外表的样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他来是要得到人心。我们说这世上没有容纳基督的地方，但其实基督要得到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的心是最好的要盛装基督的地方啊。
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客店里没有地方啊，创造整个世界啊，拥有整个世界的这个君王来到地上啊，地上竟然没有一个客店可以给他去居住。那刚才朱牧师讲得很好哈，实际上这个马槽代表人的心啊，耶稣基督要得到的是人的心啊，他不在乎 physically 啊，他住在哪里，生在哪里， 但他很在乎人的心里面有没有装着他。所以今天我们也问自己，我们每一天心里面装了很多的事情，甚至有误会的东西。这个马槽不像图片里面画的那么闪闪发光的，很干净很漂亮的，看了以后说，哎呀，要不要把我们的孩子也放在马槽里面住一住。不会的，马槽是很脏的地方，很不卫生的，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用木头做的，就是用石头，很冰冷很污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上帝的儿子竟然愿意谦卑自己，愿意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马槽。我们心中也是，神不在乎我们以前所是怎样，只要我们愿意敞开，他愿意先进来，进来以后来洁净，进来以后让我们的生命有不同。但是呢，问题当时的问题是说人太忙了，太拥挤了这个竟然没有留一个地方给他来居住。那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一天有这样充足的时间24小时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真的是能够全然的归给他，让他能够把我们的心全然的能够向他敞开让他来居住在其中。这是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过去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外来的讲员胜利新牧师，我记得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说他问了一个问题，问了现在的年轻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好像是说因为他看了一本书然后他要做个 test 看看是不是年轻人的回答都跟那个书描写的是一样的，结果他说真的是一样。他说年轻人回答他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追求快乐。其实我在想这个追求快乐有错吗？我觉得其实也不能说有错。我们这边今天读了经文有一个经节在2章14节说到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平安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吧我记得以前也听过一个讲道讲到我们所求的平安快乐幸福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追求得到的。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说他们人生的目的放在快乐是不对的，而是他们不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追求就追求得到的。像这边就告诉我们，其实地上的平安喜乐这种东西，其实真正的平安喜乐是神赐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去追求就可以追求得来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世上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想要得到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错，问题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得得到，还是说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神所赐的。因为圣经里面也讲到要先追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其他我们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分清楚哪些东西是我们努力追求可以追求得到的，哪些东西其实是神所赐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华美提到这个郑牧师所讲的那个例子其实他问那个问题是一个引子还记得他用这个引子就引到说这个世代的特点叫 me generation， 就是我的属于我的时代大家都想我我要快乐，我要满足，我要得什么，我要得什么。结果追求来追求去呢，很多人就是忧郁，因为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就陷到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的状态当中陷到很多的这个心理上的问题所以郑牧师用这个来讲，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突破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种生活的状态这正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耶稣基督来他是拥有一切的，但是他却舍去一些降生在马棚，放在马槽来到最卑微的人的当中这就是一个 从卑微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进入荣耀的这样一条路啊。今天我们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啊，但这个是神所赐的啊，不仅是神所赐，而且神给我们指明一条得平安得喜乐的道路，就像耶稣基督这样啊，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舍己，是通过舍的方式，通过背十字架的方式，通过走十字架窄路的方式，最终进入到那个永远的平安与喜乐荣耀当中哈。所以这是跟世界这条道路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在小组中没有分享这一点啊，但是我现在想到，接着刚刚牧师讲到说主耶稣呢，其实他是想要住在我们的心中，不在乎他诞生的时候呢是在一个最卑微的马槽里。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叫做哦，来我心中主耶稣。这首诗歌一开始说，你曾离天庭，撇弃宝座和荣冕，为救我竟甘愿来世间，但在伯利恒必无一家房空闲，被接你降生到里面。副歌这里说，哦，来我心中主耶稣，在我心有空房为着你。哦，来我心中主耶稣，在我心有空房为你。这首诗歌在我信主之后呢，我唱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呢，在很小的时候我听过人家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故事，所以我知道主降在马槽里头，因为那时候没有客房可以空出来给他。那有一次我在一个圣诞节的那个夜晚，我记得那天的晚上哈，有一个很皎洁的月光就照在我的房间，正好就洒在我的床上。那月光的洒落在我床上，我想到今天是圣诞节，在那个时候主耶稣连个房间都没有。我那时候很小，我就说，主，那个你这个小 baby 你可以睡在我旁边。那时候我的床在旁边，我就说你就睡在这里，这个有个空间给你哈。后来我唱的这首诗歌，我信主以后，我想到其实主真是愿意他住在我的心中。所以那个时候小小年龄，我说主你可以睡在这里，其实到后来主成就一件事，是他来住在我的心中，因为我的心有空房为着他。感谢主。
我想讲的是第十四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去杭州，我妹妹住在杭州，她就告诉我这个西湖公园里头有两句圣经上的话。我就到那个地方去，根本不为了游园，而为了找这两句话。结果真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石头的地方就看见了，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时我就非常的惊奇，我就说谁把这个字刻在这个地方的。可见神的福音是在全世界都有人注视，并且把它留下来。但是呢，大部分的人并不相信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中国神也没有忘记，也多次传福音到了中国，但是中国人的心刚硬，几次福音进去都没有能够留下来，这是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再一节就是第二十一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一节就使我想到了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五节，耶稣是生在律法下的，为了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所以我是觉得主耶稣的诞生非常的奇妙，他是神的儿子降生在最卑微的地方，为了要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人呢，不单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所有的万族万民。 只有讨神喜悦的人才能得到神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联系起来，我们的救主，这是第一步，认识到自己有罪，接受主做救主，然后慢慢的我们认识到他不单救了我，还是我的主宰，他是我的主，最后我们认识到他是基督，他真正是从天上来的神的受膏者。我是觉得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完全知道明白我们主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和我们怎么样子服在主之下，能够敬畏见证他。
我刚刚一听那个叶华姐讲，我心里面真是想阿门阿门，为什么你都知道？我刚刚就想开口讲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把这边的十四节串起来，刚刚好叶华姐全部讲出来了。圣灵做事实在很奇妙，这个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的，只有我们真正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尊他为大，接他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里面的平安用 peace 才真正会领到我们。不管外面世界发生什么事，自己经历什么苦难啊、忙碌啊、压力啊，只有在主里面我们真正才能够享受到平安。因为主耶稣来是神创世以前就已经定规好了，所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借着玛利亚把他生出来，来到这个地上，这是相当相当奇妙的一件事情。在律法之下，然后把我们都赎出来，只有真正信靠耶稣，相信他，接受他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才有平安。刚刚在我们小组里面，那个 Alice 已经分享过了，这个反复思想什么意思。我问就是说，一个做母亲的生了小孩，一定会对这些经文很有感触的。玛利亚知道天使告诉他了，他必定会受圣灵怀孕生救主出来，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听到牧羊人在那边赞美的时候，他就反思了，一直在想到底这一位耶稣出来了，将来对人类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做母亲的可能思想比较透彻一点，但是我们明天读到当西缅跟他说将来你的心要被刀刺透的时候，一个做母亲的怎么想？
我想那个玛利亚她是一个从小她知道在旧约里头圣经上先知所说的话，所说的那些预言，所以我想她反复思想，包括她听见牧羊人跟她说天使天君啊，跟她怎么样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她一定在想说，我这个婴孩跟我所知道以赛亚书或是弥迦书里头预言是不是就是这个孩子，然后因为有一些相关的地方，我想他知道，所以他在反复的思想这件事情。
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二次出现的啊，玛利亚反复思想啊。第一次是他天使向他报信的时候，那他一开始心中有疑问，但是他在那里反复的思想天使所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一次是牧羊人，那在伯利恒的牧羊人，伯利恒离耶路撒冷是很近的，大概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可以走到。在圣殿那里每一天要献祭，每一天献祭所用的那些的羔羊从哪里来，所以后来他们研究发觉，非常有可能伯利恒那里所牧的羊，放的羊是要拣选出来那些没有瑕疵的，最后要送到圣殿去献祭的。就这件事情啊，真的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为什么第一个见到出生的婴孩的是牧羊人，而且是这一批牧羊人，这一批牧羊人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 帮助圣殿牧放羊，然后拣选那些没有瑕疵的羊送到圣殿去献祭的。那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时候，他不仅是灵魂的牧人，他同时也是什么？上帝的羔羊，无瑕疵的上帝的羔羊，要献祭啊，一次永远的除掉所有的人的罪。上帝的羔羊降生的时候，第一批来看的就是这些替圣殿牧羊的这些牧羊人啊，这个中间呢，这个带出很深刻的这个含义啊，预示着将来耶稣基督哈、要献祭给神啊，除去世人罪孽这件事情啊，所以感谢主哈、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可以反复思想的哈、像玛利亚这样哈、反复的放在心中，我相信神就会哈、真是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越想越丰富啊，越想越深入。好，感谢主啊。那今天有一个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哈、那 Grace 姊妹啊，请她来分享。
弟兄姐妹平安。在学习马可福音的过程中，我有许多得着，比如从穷寡妇奉献给神的两个小钱，看到了她把她的一切都奉献给了主。高主的玛利亚，她把自最好的给了主。迦南妇人的信心，都是我要学习的榜样。从彼得的三次不认主，看到了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会小信，会跌倒，但当我们真心认罪悔改在主的脚前的时候，主会饶恕我们。我得着最多的就是看到了主的谦卑，他本是神的儿子，屈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没有加行美容，且是一个拿撒勒人。主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受魔鬼试探，为了传天国福音，走遍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从犹大的卖主看到了主的顺服和大爱。主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要卖主，主却顺服天父的旨意，选犹大做了使徒，并且让他拿着钱袋。主一次次的提醒犹大让他悔改，就是在逾越节的晚餐上，主也没有说出犹大的名字。主用爱一直在给他悔改的机会，而犹大到死也没有认罪悔改。诗篇69篇20节，辱骂伤破了我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我，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知道他上十字架的光景是这样，但主还是顺服了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在马可福音中，主给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我们传福音做见证，求主赐给我传福音的勇气，帮助我爱神爱人广传福音，在这末世的时候做那五个聪明的童女，盼望着主第二次再来时，主慈声对我们所有他的儿女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马太福音25章23节。感谢主，求主在这个末世中赐给我聪明和智慧，赐给我信心和力量，帮助我使用我。感谢主，谢谢弟兄姊妹，说的有错的请指教，感谢主。
好，谢谢 Grace 姊妹啊，她很认真啊，提前写了好几稿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她心中的话啊。感谢主，愿神赐福大家啊，我们这样的读经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点一滴的啊，这些恩典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啊。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耶稣，你的降生是真正的福音啊，真是你的样式是超乎人想的啊，不是用世上君王武力强势来征服人心，而是用爱啊，用你的温柔，用你的谦卑，用你的顺服啊，用你来用生命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一点谦卑顺服以至于死，切死在十字架上。你的成就的事情是世上任何的君王所无法比拟的，因为你要得着每一个人的心啊！主，我们是何等有福， 我们今天能够听明白，能够相信，能够敞开我们的心，把耶稣基督接进来，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基督，做我们的人生的主宰。真是就求你继续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让你的生命，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来代替我们老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靠着耶稣基督来突破原来的这些的拦阻罪的捆绑，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神儿女的自由的样式。我们谢谢主，这是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你的，你是配得的，让我们每一天从这大好的福音开始，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不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让我们的活法不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没有盼望的，这是让我们带着这样永生的应许，永生的盼望，欢欢喜喜的平平安安的每一天来跟随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